啊，我们又回到十诫啊，我们讲到第八次，其实今天第一次是因为是引言啊，我们今天讲到第七条的诫命，我发现越来越不太容易讲，好像这十条诫命压得我喘不过气啊。到的时候，我就每一次就觉得特别的。特别的扎心，好像发现每一条诫命我都违背了。以前，上一次我们讲不可杀人，我想这一条肯定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讲着准备着，发现好像每一条诫命都是跟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不过还是感谢神啊。我们上那个 PowerPoint 那个东西，每一条的诫命都带出两个方面，就像圣经讲到有一句经文，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啊，我们看到每一条诫命，一方面是给我们提醒，但是同样带出积极的一方面。啊，比方说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积极的一方面就是鼓励我们要做一个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去拯救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我们也要去爱那些有需要去被爱的人，更是要传福音给他们，就像你我已经得到了耶稣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也要把这个祝福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盼望每一次，神都和我们亲自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十条诫命，我们已经讲到下半个部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第一条诫命讲到。孝敬父母啊，尊重，上帝给在这个社会秩序当中所设立的代表啊，那在家里面，我们最直接的就是父母啊。第二条不可杀人是讲到我们要尊重生命啊，不单单我们不要去谋害别人，而且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的生命啊，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不可奸淫，同样讲到尊重这两个字，尊重我们的婚姻，尊重神给我们的圣洁啊。婚姻是上帝在地上所创造的第一个社会制度啊，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在神的创造完成以后啊，经文就讲。诗歌，OK，没关系啊，不用了。神看到亚当很孤单啊，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他讲到我要造一个人来帮助他神用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注意，我们如果去注意，是造了一个女人啊。当亚当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做了一首诗，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可以称她为女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首的诗歌啊，是关于爱情的啊。接下来的经文啊说，这首诗歌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啊，婚姻制度是上帝创造的 那么性也是上帝创造的。上帝造了一个男人之后，他不是再造一个男人，他是再造一个女人。因为上帝造了一个男人和造了一个女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所以在社会上才出现了两性的关系，性的关系、这个话题是不太容易讲的，我们通常是避而不谈，因为我们一方面觉得这个是非常隐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话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怎么可以在公开的场合谈论这个性啊，这个事情啊。但是我们却发现性啊这个话题在生活当中啊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的老祖宗啊，孔子说过一句话，他说饮食男女，食色性也啊，吃东西啊，还有性的需要是人的基本的需要。但是我们华人比较含蓄，我们从来不在公共的场合啊，公众的场合谈论性。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儿子大概在 kindergarten， 我们刚移民，在 kindergarten， 他带回来那个学校教的东西，我发现啊，为什么他们在 kindergarten， 在加拿大 kindergarten 就在跟他们讲，男的跟女的有什么不同啊？后来我去问，他说啊，是为了避免那些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受到性的侵犯啊。当时我是很不理解，我说这么小，就需要教这些东西啊。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我们学到的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可能只是在高中的时候学过这个生理卫生的课啊，一点点，然后老师也很不好意思的翻过去不讲。大部分在这个领域我们都是自学的。好像性是一个不能公开谈论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羞于见人的话题。但是正是这样一个话题让很多的人犯错误，基督徒也不例外。不谈不等于没有问题，避而不谈不能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与其我们在网络上去看一些不太正确的观念不如作为父母的，我们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跟我们的子女去谈论这些性的话题。在教会更是这样了，我们在教会的讲台上 我猜很少有这方面的讲道关于性这个方面的主题的分享。我想给大家念一段的大家可以仔细的听他说，女王，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的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做成的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你的双乳好像一堆小鹿。我都念不下去，怎么可以在教会的讲台读这些。但是如果你熟悉圣经，你就知道这段经文是出自雅各书第七章。所以我今天讲这个话题我也很紧张不知道如何去拿捏这个分寸。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是对这方面也是很避而不谈有一个基督徒的丈夫在晚餐的时候被妻子就很温柔，他说哎，今天太太你很辛苦了你吃好晚餐以后早点去睡觉好好的休息。觉得这个太太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对我那么好为什么今天这个先生那么温柔。然后那个丈夫就说哎呀，你早点休息，赶紧去洗个澡，在床上等我。然后那个太太就明白了这个先生的意思 于是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又在想什么呢？不好好读经，不好好祷告，就是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丈夫就回答说，我怎么不读经呢？哥林多前书也教导我们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来在丈夫。看到丈夫很可怜兮兮的样子，他说好吧，那我去祷告一下，看看圣灵怎么跟我说。然后过了一会儿，丈夫就去问妻子祷告的结果怎么样。太太就回答说，圣灵跟我讲今天晚上不可以。这个先生就很生气，所以那个碗呢，这个收拾的工作就不干了，这个活就不干了。那个太太就更生气，不正确的性的关系会造成夫妻之间很多的伤害。不正确的性关系不正当的性观念，不正确的性观念在婚姻生活当中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和影响，而且会让撒旦趁虚而入，特别是弟兄。不可奸淫这一条的诫命在十条诫命当中我认为我相信是变化最大的一条。这个标准的变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不可杀人，我们知道在法律上都有规定，你杀人你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后面我们会讲不可偷盗，我们也知道偷东西肯定是不好的，一定也会抓到的话也会被抓到警察那边去的。但是奸淫这个词在这20多年的时间，这个标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的时候奸淫已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了可能从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出来的知道有一个人叫迟志强他是一个80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个男演员。后来在他22岁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出名的明星不过在那一年呢，他就和一个与自己大10岁的女子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后来被判了4年好像几年的这个监狱徒刑罪名是乱搞男女关系流氓罪。当时的迟志强22岁，那个女子比他大10岁，两个人都没有结婚。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现在的话，可能没有人会说他们更谈不上会坐牢再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当然疫情现在已经是很安静在疫情之前，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有多少的夜总会，有多少的酒吧，一个晚上发生多少的淫乱在这些的场所当中。所以我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弟兄，最好不要一个人出去，一个人回国都是比较就算你必须要回去也是千万要保持警惕。这个世界充满了诱惑我们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坚强我们姐妹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去帮助你的弟兄让他们成为一个妇人的丈夫帮助他们保持身体的圣洁不容易的。这个世界已经不看重这些了你们去看这些的电影电视剧这些的影片当中的那些的比较玩味的那些镜头，绝大部分的这些的镜头不是在拍摄正常夫妻之间的，而是都是一些婚姻之外的那些性的行为。因为 这些正常婚姻之内的性已经不能够刺激到观众的性，到观众的瘾，刺激到观众的口味了。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谁还看重这些？啊，以前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她如果不是处女的话呢，别人都会嘲笑她，都会看不起她，都会。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可能都是反过来的。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父母，我想还是我们要不断的去劝诫、劝导我们的孩子，保持我们身体的圣洁，直到进入到婚姻当中。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然后经文说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上帝造男造女，创造了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男人的身体和女人的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是上帝亲自创造的，在这段经文当中包含了上帝创造婚姻制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上帝创造了亚当之后，看到亚当一个人很寂寞，所以上帝用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大家注意，他是造了一个女人，他没有再去造一个男人。所以婚姻制度当中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现在连这些基本的原则都好像变得模糊不清，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才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婚姻制度。同性婚姻是不被圣经所认可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之后经文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没有为亚当造两个女人，只是造了一个女人。这里也讲得很清楚，不是三人成为一体，四人成为一体，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三妻四妾这些的都不是圣经所认可的婚姻制度。婚姻制度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一夫一妻，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一妻多夫，一夫一妻才是婚姻的圣经的婚姻制度，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圣经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在这个婚姻的制度下，性的关系是不羞耻的，所以经文说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性在上帝所创造的婚姻制度里是不羞耻的，是健康的，是可以让夫妻两个人彼此满足的。但是如果性的关系超出了上帝所设立的婚姻制度，这种性的关系就是羞耻的，不可奸淫。奸淫的意思就是不正当的性行为。什么是不正当的性行为？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不正当的性行为，无论是在婚前或者是在婚姻当中与其他的人，在婚姻以外的性行为就是奸淫。那我们知道婚姻的有一个很大的杀手就是婚外情，很多的婚姻的破裂就是由于夫妻的一方出现了婚姻以外的不正当的性行为所导致的。婚外情不是一天就发生的，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惕，慢慢的就可以陷入到罪的当中。现在这个时代你随便上一下网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网站，你只要你的鼠标轻轻一点就可以看到很多这些色情的网站，而且是免费的。一开始你觉得可能觉得看一看没关系， 但是慢慢的你会看上瘾啊，慢慢的你就会掉入在奸淫的罪当中。你的眼睛没有保守好，你的眼睛引起了情欲，情欲就会导致奸淫。啊，大卫犯了奸淫的罪，我们都很熟悉。一开始他也是从他的眼睛开始啊，在王宫的平顶上，他看见了一个容貌非常甚美的妇人啊，他的眼睛没有离开，继续看，再去打听。我们在网络上看到这些的色情的照片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是继续看，还是我们的眼睛啊去离开？约瑟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啊来勾引他的时候，他的主人的妻子经文说天天以目传情啊，但是约瑟的眼睛却没有停留在那里啊，相反他跑到外边啊，他不要进入试探，他选择的是逃避试探啊。所以家里的电脑，特别是有青少年的孩子啊，家里的电脑不要放在他们的卧室当中，放在厅里面一个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地方，不要放在房间里面，不要让自己跌入试探。如果你工作要出门，要出差，要去其他的地方住hotel 住宾馆，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带上一张你跟太太的照片，到了房间当中你就把这个照片放在电视机上，不要去看那些的不好的东西，让自己进入到试探，反而放一张你跟太太的一张幸福的照片，来不断的提醒自己，你是一个进入婚姻的人。在就是自己的办公室也是一样，放一张你跟你太太的或者你跟你先生的照片放在你的办公室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提醒自己不要和同事过分的亲热打情骂俏这些的事情。不要以为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很坚强我们就不会掉入试探圣经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没有那么强大使徒保罗大声的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保罗说风闻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当中都没有我们面对网络上跳出来的那些色情的网站色情的视频，我们的眼睛是如何去面对的？约伯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盼望你我都可以来学习约伯与我们的眼睛立约。圣经有一句经文在登山变相当中，他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信这个问题上，盼望我们都可以眼睛当中看不到其他的人，只看到你自己的丈夫，你自己的妻子保罗说但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各当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各当有自己的丈夫葛培里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布道家如果你去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身材非常的高大英俊帅得不得了人格魅力好得不得了属灵生命也强得不得了但是葛培里他在面对性这个问题上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我最要小心的事情我要非常的谨小慎微非常的警惕我几乎每一天为自己也要请他的太太为他在这个方面来祷告求主拦阻我不要落入到性的试探当中他说我每一次和教会的姐妹谈话 我总是要把门打开，让我的秘书可以看到我在里面做什么。所以你看我们教会的办公室都会有一个玻璃，你可以看到牧者传道在里面做什么，都是不要给魔鬼留下地步。面对性这方面的诱惑，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与他去抗衡，而是要去逃避他。箴言书的经文说，人如果怀里面揣着火，衣服岂能不烧着呢？人落在火炭上走路，脚岂能不烫着呢？中国古话也讲过啊，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个公司，他就准备一个为一个总裁这个千万的富翁找一个司机，高薪应聘一位司机经过层层的筛选和考试，只剩下三名技术非常优秀的这个司机互相的竞争他们的技术都好得不得了开车开得稳得不得了，几十年都没有出过任何的事故技术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很难去选择哪一位可以做总裁的这个司机后来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他说前面如果是有一个悬崖请问你们三位，你离开这个悬崖有多少的距离，你可以保证不出任何的事故那第一位的司机就是说给我2米就够了第二位的司机说如果车子没有问题的话，我半米绝对可以保证这个总裁的安全。那第三位的司机他就回答说，我会离开这个悬崖越远越好结果就是第三位的司机被这家的公司录用。不要和诱惑相靠近，而要与罪恶的试探离得越远越好效法约瑟的经历他在面对祖母的试探的时候，他是逃避得越远越好他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上帝呢？凡事谨慎免得沾染这个罪恶和世俗因为在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当中就讲到，因为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在旧约当中，上帝常常把自己的关系和他的百姓的关系比喻成夫妻之间的爱新约也是如此耶稣和教会的关系用婚姻来定义保罗在引用创世纪的经文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保罗接着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夫妻之间的联合就好比基督和教会的联合。所以对基督徒而言，身体上的淫乱是对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一种亵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经文说，你们的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接下来他继续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那保罗继续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他说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后来一句经文我们就很熟悉了，他就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保罗的总结是，所以作为圣徒，作为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 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弟兄姐妹啊，特别是弟兄，我们要非常小心。上帝给我们弟兄有这个男性的荷尔蒙啊，不是要让我们犯罪，而是要我们用在荣耀神的地方。姐妹也是一样，神给我们有美丽的外表，很好的身材，不是要我们去犯罪，而是要用在荣耀神的地方。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婚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会想到婚姻，我们都会想到两个字，就是幸福。我们都在追求啊一个幸福的婚姻啊。在婚姻当中，到底我们的追求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耶和华上帝不断的在传递一个的信息。如果他把他自己的关系和他百姓的关系作为夫妻的这个比喻当中，上帝一直在传递一个信息，他在告诉那些百姓说，我的婚姻不幸福。为什么？圣洁才是幸福的根基，失去了圣洁，婚姻哪里来幸福？如果我们在学习成为圣洁，学习忠贞啊，在婚姻当中我们可以来学习委身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幸福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婚姻家庭都可以来荣耀神。耶稣在这个新约啊这个命题啊坚引这个命题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刚才我们的第二段的经文啊，是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都动淫念的，这个人的心里面就已经犯了奸淫啊。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的第72问说，第七诫禁止我们做什么？他说不是禁止我们的行为，第七诫禁止我们的是一切不纯正的意念、言语还有行为。这样的要求谁可以做得到呢？太高了这个要求。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拍着胸脯说我能够做得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带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拉着耶稣来说夫子，这个妇人在行淫的时候被拿了，摩西的律法写得很清楚，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他问耶稣，他说你说该把他怎么办。这个妇人犯了奸淫，她是一个原本被打死的女人。耶稣没有回答他们，他弯下腰在地上画字，不知道他在画什么。很多的解经家就猜这个问题，但是我相信没有人说我的问题，我的解答是绝对正确的有很多的猜想。那如果这个妇人犯的是奸淫的罪，耶稣在地上会不会再写这个第七诫不可奸淫文士和法利赛人继续的问耶稣耶稣那个时候就站了起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中间如果谁没有罪的话，就拿第一块石头去打他。说完以后，耶稣又弯下腰，又在地上写字。我想周围的人都在看他写什么。如果耶稣在地上写，凡看见妇女都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就与他犯奸淫了这个是耶稣对奸淫的定义。 如果你我也在当时的现场，看到耶稣的这句话，谁又有这个资格拿起这一块石头丢向这个犯了奸淫的女人？所以这些人听到耶稣讲了话以后，从老到小一个一个的都走了出去。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犯了奸淫的妇人被公开亮相，那些的人把这个犯了奸淫的妇人，那些见不得人的罪带到了一个日光之下，曝光，日光之下。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想把这个犯了奸淫的妇女推向黑暗当中，他没有把他想带到日光，他们想把他的见不得人事带到月光下，但是想把这个人却推入到黑暗当中，让他永世见不得人。但是耶稣做的是什么？耶稣对那个妇人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妇人说没有，耶稣就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后面那句话是最重要的，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让这个犯了淫乱的妇人，本来行在黑暗当中的罪人，因着他的赦免却走入了光明，从此不要再犯罪。律法让人知罪，但是耶稣却给人恩典。耶稣的光照出你我的罪的时候，我们有两条选择，一条我们仍然可以选择继续的走在这个黑暗的当中，或者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与耶稣同行。的确可能我们曾经也犯过，但是耶稣说，只要你认罪悔改，耶稣的宝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污秽，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以后不要再犯罪。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那这样的要求哪个人可以做到？的确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们有耶稣，耶稣是成圣之主。我相信我们上过这个会员班的我们都复习过，在宣道会的这个标志上面有一个是，洗濯盆，这个洗濯盆代表的就是耶稣是成圣之主，宣信博士，我们宣道会的创始人，在解释成圣之主的时候他说，弟兄，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不犯罪，也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来压制罪，而是弟兄请你邀请耶稣活在你的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4:3-4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保守你们自己的身体。在婚姻当中我们要操练圣洁和委身，它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婚姻，也会给我们的婚姻带来祝福，也是让我们有敬虔的后裔的基础，马拉基书2:15经文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够造多人，但是他不是只造一个人吗？为什么只造一个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到虔诚的后裔，所以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所以不可以诡诈对待你们幼年所娶的妻子。 在面对以色列民当时的这样的情况，马拉基说了这样的话。所以弟兄们，我们要保持圣洁，好好的对待我们的妻子，姐妹也是一样，帮助弟兄，因为弟兄在这方面可能，我觉得可能比较容易会，忽视，可能容易会受到诱惑或者破坏，所以姐妹，你们要帮助你们的丈夫结出圣洁和节制的圣灵的果子，成为基督的心腹。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且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不能够持守圣洁，神必定要审判。但是如果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尊重我们的婚姻，尊重我们自己的身体，成为圣洁，启示录的经文说，我又看到那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已经预备好了，就如同心腹装饰整齐，等待着他的丈夫。将来羔羊婚宴到来的时候，你我是否已经预备好，用我们圣洁的身体合乎主用，成为圣洁，在身体上来荣耀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是被你亲自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天父，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代，很多人已经不看重这些的时候，求天父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做圣洁的祭司来荣耀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都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来荣耀你。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求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来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